好，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想刚才天门带领我们所唱的，我们成为一家人。实际上，当我们在当中来思想这样的一种一家人，而且在主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实在要献上感恩。当我们也看到神非常的祝福我们，也祝福神自己在这边所建的教会。看到我们的教会在这边37年前在这边所建立，直到今日一代一代的在这边在敬拜。我们想一想，今天实际上我们来到这边，特别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的这些同学们、朋友们，你来到这边，实在是神的爱临到你们。神在这边也要祝福你们，神实在在他也要引领你的一生，在你的人生当中让你经历到从神而来的爱。刚才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6章1到4节的时候，我想问一下这边有没有做儿女的？如果你是做儿女的，你举个手。这个问题问得很傻，对吧？但这个问题是问的傻，但是会搞到你措手不及。你认为说你已经做父母了，可能你就不棘手了，或者你认为你做爷爷奶奶了，你就不棘手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讲，这边的教导，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实际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去思想的，到底我们是谁。实际上我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从就神造了亚当夏娃，那亚当夏娃他有没有赌其眼，我是不知道，但是我确定从亚当从神祝福的亚当夏娃所繁衍的后代都有赌其眼的。如果你再摸一下你有赌其眼的，你就知道你从哪里来的啊。那如果你现在你发现你没有赌其眼，那是另当别论啊。那这是一个，实际上神造我们的印记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当中要如何的来过我们的人生。上个主日实际上我们讲到了婚姻，讲到婚姻，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的5章结束部分讲到了婚姻的问题，也就是从当中我们去思想婚姻的问题。实际上如果我们不信神，或者不知道，没有从这本圣经来明白人从哪里来，或者你很难去定义为什么婚姻是一男一女的。而这个乃是神所特别他所造的过当中，他造了男的也造了女的，以至于在这个男亚当跟夏娃在上帝的面前成立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婚姻。那我们讲说婚姻它有个三角的关系的，婚姻有一个三角关系。你说作为所造的亚当要敬畏神，所造的夏娃也要敬畏神，在这样一个敬畏神的里面，神为这一对神所造的男女举办了第一次的人类的婚姻。实际上讲到第一次的婚姻，它美就美在，因为这对男女他是敬畏神的，这对男女他在神的面前由神来亲自给他举办了这样的一场这样的一个婚礼。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时的亚当夏娃他们在谈婚论嫁的时候，不懂有讨论过什么东西。但我们现在男女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敬畏神，但是我们有一些事情会特别的花心思去想的，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都在一直在满足这些事情的，以至于我们在我们人上帝所祝福人类的最美好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想想，上帝所祝福你最美好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你的家，在你的婚姻，这是上帝最祝福你的。那为什么在我们的婚姻的当中，实际上到了以弗所书的5章21节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你们单纯敬畏的心彼此顺服，再一次把这种破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一切的罪恶的根源全部的放在主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面前来赦免我们。这时候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单纯敬畏的心 是彼此来顺服，这个顺服建立在你每一个人都是敬畏神的，在敬畏神的当中，人与人之间就可以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成为一家人。这样的一家乃是神所祝福的，当然这当中也提醒我们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且要敬重丈夫。上个主日我们特别讲了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职责，然后丈夫呢要舍己的来爱自己的妻子，要懂得保养去顾惜爱惜自己的妻子。当然我上个主日也讲，实际上当我说实话，当我要讲到这个婚姻与家庭的时候，我是特别有感动的。因为我回想，如果20多年前我没有离开中国的话，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我的家可能不是这个家，或许我的婚姻已经走进了一塌糊涂了。当感谢神，因着在那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候，我意识到在中国在那样的时候特别特别最难的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婚姻当中的圣洁。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在中国里面待着的婚姻里面，能够找出10%或者5%的婚姻里面是圣洁的，我头可以砍掉。我可以这么大胆的下个结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敢跟我对赌。我曾经跟我的同学有一个很大的 party， 我回去大家很开心，聊得很高兴的时候，我跟他聊到婚姻家庭的事，他们开始看着我，我说我没有任何指责你们的问题，我李长斌跟你们一样的烂，一样的坏，我之所以今天会讲这问题，是因为我离开中国，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宝贝的，就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做人，怎么组建家庭啊，他们都很高兴啊，大家都讲说啊，我的家庭怎么好，怎么啊，他的家庭怎么好，怎么好，讲这些。我说，首先我要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的婚姻，你到底有几个老婆？我问那些男同学，然后问那些女同学，你到底有几个丈夫？回答我，他说就一个，就一个，是，确实是这一个。我说我再给你定义多一点，然后你再回答我。然后我一定义清楚完后，他怕了。我说我首先给你定义，圣经里面所定义的婚姻里面一男一女，他两人是成为一体的。当然我把那一体尽量的让他明白，他能所明白的一体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哑口无言了。实际上当时我告诉他们，实际上在这个当中我没有任何指责他们，我只是想把一个真相告诉大家。实际上活在国内的婚姻看起来可以这么说，从外表来讲，中国的家庭婚姻所象其实很美，当走进了中国的真正的那些婚姻家庭里面，你只要分开跟男的跟丈夫跟妻子去探讨一个婚姻家庭的真实的东西，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躲过去承认他没有犯罪的，这是个很可怕的现实。我们也知道在婚姻的当中，实际上如何的在婚姻以至于在家庭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在婚姻的当中，我们不知道婚姻的难理，或者我们婚姻的在当中要来敬畏神，以至于我们生养孩子之后，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从你小到现在你长大，你觉得你跟父母的关系是什么？或者我们已经有了孩子有了儿女的儿女跟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因着你的关系不明白，你就不懂得怎么样去养育儿女。像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父母亲花了很多的心思，尽量的去养自己的儿女，但从来不去意。像孩子生养出来，当从圣经来讲，儿女乃是神所赐给我们做父母的产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讲到产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来思想？做儿女，我们知道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在神的面前上忠心的来服侍，来养育神所赐给我们的儿女。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养育的当中，上我们是要去思想的。很多的人，很多的年轻的父母， 为了挣钱，为了挣更多的钱，或者说把公司越开越大，可能开成上市公司，竟然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保姆去养。当孩子长大的时候，实际上跟父母亲除了有经济上的供养以外，甚至没有养育他的，来教导他的，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的。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因着孩子长大了，造成了家庭里面的那种说不清楚的难受。像我想再回想我们的，特别是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整个经济非常的繁荣，但是人心却败坏到极点。当然我们也知道，美国这些所谓的西方国家，或者原来也是敬畏神的，同样的也走向了这样的一种末世的悲哀之中。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四还是星期五发生的枪击案，乃是这样的呈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因为这个时候人不愿意听到神的声音，人仍然的喜欢应着景象来过自己的生活。虽然我们的婚姻的当中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了神，而且在这个敬畏神的当中，这是个美好的家。上个主日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我们中国字的家是写得很漂亮的，待会我会再多一点跟大家来介绍什么叫家。家的上面有一个宝盖头，对吧？一个宝盖头，这个宝盖头我就在我简单的叫，比如说这是一个男的，这个是个女的，对吧？我两个手在拿着，看它像不像宝盖头。这宝盖上面有个头，对吧？那一点很重要的，那一点就是神。那你看到了这个基本上是宝盖头。但很多时候婚姻里面，特别现代的婚姻里面，很多的人喜欢自己过一个美好的婚姻的生活，是不生孩子的。生孩子或者故意不生孩子，我要讲的是故意不生孩子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说很难去享受到家的温暖，家的幸福。不生孩子只能享受到被安的婚姻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的。一家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说成家立业，那这是神要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当中走进婚姻，然后因着神的祝福赐福给我们有孩子。当然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也应该要安慰一些弟兄姐妹因为有些弟兄姐妹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看到从神的这样的一个属神的家庭里面看到，甚至开放自己的家庭，虽然说自己还没生孩子，但是愿意去接纳很多属灵的这样的儿女在自己的身边，这也是非常非常蒙神祝福的因此我在这边应当也要补充这句，免得得罪弟兄姐妹。那同样的，我们讲当一个家没有去敬畏神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字。说实话，我们的婚，我们的家庭没有敬畏神的，应该是100%就是这个场景，就是坟墓。无论自己的房子有多大，无论那个家里面有多少钱，里面的人心，人与人之间的那样的一种维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坟墓的感受。很多人讲说婚姻的美好，走进了家庭就成为了，家庭成为了婚姻的坟墓，对吧？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思想，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家是不是已经慢慢慢慢的从这种原本充满着毒气，充满着这样的一种难的，像如同坟墓一样的这样的情况的，都慢慢已经恢复成神所祝福的家庭。在明年的时候，我会带领弟兄姐妹从家开始，让每一个人都在家中来建立，在家中来恢复。那明年我们会有家庭的抗力团契，我会亲自的跟夜夜来用圣经来陪伴大家，从我们的家庭开始，让我们的婚姻家庭开始蒙神的祝福。明年我们真的是就从最小最小最需要蒙福的地方， 从家里面开始，让那一些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不太回愿意回家的尽量回家啊，像那个高文通弟兄，我明天要让他常常在家啊，让那些真的是外面进入尽量的游游离离的，或者说不愿意跟自己的妻子去爱惜自己的妻子的，我要让他去懂得去爱惜自己的妻子。那明年我想我们的教会会是一个更加的蒙福，更加的蒙神的祝福。明年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每一个人家庭都要从坟墓的那种情况当中爬出来，而成为神荣耀的见证。那明年的工作，明年的我也讲到这边的时候，讲到夫妻婚姻家庭这些的时候，我已经神再次感动我，希望我去重新的重建每一个家庭，乃是围绕主的教会。当然听如果明年生孩子的话当然是很好的。当然我也知道他收养了很多很多属灵的儿女啊，这是非常好的。这边首先呢我们要讲是做父母这个，因为我们这边很多的是已经做父母的。像圣经里面为什么从第四节来跟大家开始先讲是做父母的责任，因为你父母没做好，像儿女首先他很多的责任没做好是因为你父母没做好，而不是儿女没做好。那首先很多的时候像我们这些人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父母。那第四节上我这边要告诉大家，上在以弗所书这边所用的都是命令句，无论是对父亲还是对儿女都是命令的。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我请问这边做父母的有没有惹儿女气的啊？几个手？没有。OK， 我比较老化哈，现在从来没有惹儿女气的举手。OK， 那就等于说有了。OK， 都有惹儿女的气。那后面因为我们那是做一般来讲，一般常人要做到的是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当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这是我们明年或者今天的信息当中要带出来的。首先这边讲到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啊？你知道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吗？啊，你说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就给我们讲了，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惹儿女的气是在引起孩子的一种愤怒或者一种激怒他，甚至从另外一个来讲是会让他失去志气的。从某种人来讲，有的时候你的骂像对一个孩子伤孩子最深的不是是骂，不但是骂，是咒诅型的侮辱型的攻击他，那是对他一生最大最大的伤害的。很多的孩子被打过伤，被打真的是一种痛，被骂是一种内心的伤害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想想，你小的时候你曾经骂过你的孩子最恶毒的是什么？你骂过他最恶毒的是什么？像有的时候真的，当然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做父母的相对来讲好像会觉得整个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环境或者各种东西，或者说现在比较文明一点。当然如果想想像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曾经你还小的时候你被父母骂的情况是什么的，你就明白我们也常常把我们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去比，比得我们的孩子气得半死。你明白没有？哎呀，人家都考98分，你怎么考70分？你一下子把孩子就惹怒了，一下子，因为人家的孩子就会读书，你的孩子就不会读书，又怎么了？我最记得在2004年，我回到国内，那时我说句实话，对我的那个城市，我去找了领导，我说我想跟你们讨论一个事情，你把那些你高中、初中不要的，会让你的班里面拉你的后腿的那些人全部给我，我要 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我说因为我来培养这一群人，他虽然不会读书，我来有没有机会，我来来帮助这些人来建立起他的一种人生价值理念，让他在未来的时候，让那些让你在人看起来的让你扶不上壁的那一群人，让你扶不上墙壁，你听得懂的对吧？我来把扶起来，我靠着神来把扶起来，让他可以做一点泥水匠啊，把烂泥拿起来可以这样涂上去啊，没问题的。像在我们人的当中，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无论我们的孩子可能不会读书，去到学校，因这全部人都是按照读书学分的原因，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那样的一直被人或者被老师被同学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然后我们做父母的还顺从着这个整个社会统一的那种价值观来惹儿女的气。说得好听一点是啊，我送你去补习班，送你什么东西，我送你，实际上你所送的一切是把孩子推到一个失去志气的地方，他怎么努力他都没办法考到98分，他不是读书那个料，他不是要靠读书吃饭的。同学们，实际上为什么我就说现在我们布鲁克学生团契的这一群孩子们是整个加拿大最亮丽的大学生？虽然我讲说最亮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群孩子虽然说从学习不像有滑铁卢大学生那么会读，不像多大那么会读，会不会读这根本不重要，但是我可以保证的说，我们这边的团契里面的这群大学生一定是可以跟他们来同样的在这个世上来比的一个很重要的。但这一点我要很承认的说，像 Jessica 啊、燕燕啊，他们做得很好，他从来不去惹这群孩子的气，而是用主的教训来养育这群孩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意识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是我们父母或者我们成长的当中，我们父母也不信主，也不知道，他常常的用一些好像是要来鼓励我们的，然而却成为了我们一辈子的一个难处。以至于我最记得有一年我去到 Smithville， 那是一个母亲节，我觉得说对母亲说一个母亲节说一句话，或者对一个感恩的话，这是最容易的。我觉得说这种话题给那一群高中生，有钱的真的很有钱的高中生，那一群人，我觉得说是很好的。然而在当中我跟那些同学说的时候，一个女同学一讲了，她说我没有什么好讲。那我说你还是讲讲吧，母亲节你想想你母亲是怎么样的爱你的。他就开始讲了他的母亲是怎么的。他的母亲是一个学校的大概是副校长，同时也是兼教应该是地理老师。他每次的考试在班上是基本上是掉最后的一两名，每次考完试他受到的就是被打。哪怕有的时候他家买了钢琴，他坐在钢琴里面在玩着弹琴，他妈妈看他的弹琴弹的稍微姿势不对，或者就是一个耳光打过去，打得整个鼻血一直流。当作为妈妈好像觉得对孩子被打到流血这个东西是可以看觉得没事的，这都是只有这样打才可以成才。这样实际上这样一打的时候，当他孩子到了已经那时他来这边已经读11年级了，当他讲到这个事的时候，你知道他内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妈妈的形象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凶残。我就说好，那既然是这样谈妈妈有这样，然后后来也转，有的人说不想谈妈妈，那我说谈爸爸也没有好的，都是从楼下打到楼上，从楼上因为房子很大，都是从楼上，有的时候从楼上踢着从楼梯上滚下来的。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哇，我觉得心里面都凉了。看到这一群长得可好可非常可爱的孩子，穿戴都非常有钱有名的，他内心里面的那种痛苦，谁能够帮助他？弟兄姐妹， 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失去的是因为一个关系，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关系是敬畏神的关系。当你离开了这样的关系，你的人生却是一个悲剧。这边也告诉我们，你做父母的不要惹他的气。从另外一个角度，惹他就是你要顺着耶和华神所赐给你这个产业，你用神的东西来养育他。从另外一讲说，如果耶和华神给你的是一个冬瓜的这样的苗，你就按照冬瓜的这样的品性，他喜欢阳光，喜欢什么，你就养，按照这个去养他，他会结瓜的，因为你按照这个来。如果给你的是一个苦瓜的苦瓜可能跟冬瓜差不多养，我不知道这两个有多大区别啊。比如说给你一根葱啊，你就按照这个葱来养，它不太要阳光的；给你是韭菜，它是可以圈养的，可以放养的，你就按照放养的来养它。神给你的是什么？你在神的面前为到这个孩子，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神啊，这个孩子我当怎么养的？我有三个孩子，我可以这么说，三个孩子你不可以按照同样的一个规矩来养的。三个孩子你要按照三个孩子不同的品性、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情况来养育陪伴他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到这一点，做父母的时候，我对过往我们的父母没认识神，他所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来养育我们，我们应当原谅他。无论怎么样，他是生我们养我们的，我们仍然的当去敬畏他。但同样，今天我们回想我们这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父母，或者未来将要走进婚姻家庭里面去做父母的，这时候你一定要思想在当中你如何的来做父母。如果讲到孩子这个事情，实际上讲到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已经警告我们，实际上我们是常常会惹儿女的气的，常常用自己做父母的自以为了不起的那种经验管制他、辖制他、瞧不起他。爸爸像你这样的年纪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拉倒吧，别说了，别在你们说的太高了，别去气你的孩子。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特别是我说句实话，什么东西让我更多的去思想父母的责任，实际上是我做传道人，我以前更少去思想这个。但我作为传道人的时候，当神把这样的一群羊交在我的手中来牧养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内疚，不知道怎么来帮助来养育大家。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对不对？有的从讲广东话的弟兄姐妹，有的是很活泼的，有的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性格怎么办？所以很多的时候，作为一个责任，也告诉我们，首先是不要，那我也尽量的控制自己，尽量的不要惹弟兄姐妹的这样的气。因为我刚才也讲了，我看到那个燕燕跟Jessica， 他在这点培养这群大学生团契的孩子当中，实实在在要为他鼓个掌的，做得很好。他们以这些孩子一起查经，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也从来也不会去责骂，或者去把这个孩子跟那个孩子来比，比得他们彼此气得半死，从来没有，是按照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情况去养育他。这也带来了是养育儿女，养跟育，或者生跟养。生一个孩子乃是从神那边赐给我们的这种能力，从某种意义来讲，生孩子这个事情，生是完全从神给你的，育这个东西你是完全从神给你的这些东西来养育他的。那么有的时候常常我们神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却把这个孩子按照我们的需要我来满足，好像我们人生有缺失，我们希望孩子成为我们将来的一个荣耀的地方，常常用一种自己的，这个可以说自己的意思啊，让这个孩子要读这个读那个，将来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培养了。直到我们有一天发现我们的孩子不但没有培养成人， 甚至把我们的孩子都培养成忧郁了，他对这个人生没方向感了，他不知道他为何来到这个世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那么聪明我这么笨，开始为到自己的笨而怀疑自己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是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就是从神那边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祝福，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同样是宝贝的。神既然是造我们，他也必供应我们。讲到这些人里如何养育孩子的时候，他首先要告诉我们是要照着主的教训来教训他，教导他，同时也告诉我们是要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他。大家讲到教训跟警戒，警戒是从把神的给我们这个命令直接的来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个不可以碰底线的。那如何的用神的话语来养育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说实话，我昨天才分享，我继续再分享一次吧。上在我三个孩子，我有三个孩子，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我只知道我三个孩子当中唯一产生过一次矛盾，一次，就是我的儿子跟我的小女儿之间产生过一次矛盾。是因为我的老二他是非常喜欢，他有个 poodle， 就是那个 poodle 是叫跟小羊一样的还是什么东西，叫什么燕小狗，就是白色的，他就从小不论去哪里，哪怕去人家家他都要带着去的，睡觉都要抱着睡的，是他从小一直在他身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随着这样的时候小儿子大那时应该是读五六年级吧，最好奇就把自己姐姐的那个东西给他拿来，就给他藏起来了。给他藏起来后就去问姐姐说，姐姐你能不能把你的 poodle 借给我玩。那姐姐看一下弟弟要玩嘛，他就去他房间去找给他玩。哦的他起初说不同意让他不让他玩的，因为他不想把那个给弟弟玩。但是弟弟说你给我玩嘛，你给我嘛，而且姐姐就去了。去到他房间一找找不到了。哦，姐姐立即一转身就知道是弟弟拿了，她立即问他说你还给我还给我，那弟弟说我没拿啊，就是没拿。那这时候的姐姐已经立即意识到，因为姐姐也是聪明的姐姐嘛，立即就抓住弟弟，你马上给我拿出来，已经开始生气了。那弟弟看到这个姐姐第一次可能看到姐姐生气，突然间受不了，赶快啊低下头去找回来给他啊，就去跑到他的房间去了。拿出来刚到门口，姐姐那怒气就开始来了，顺手就给他抢回来了。一抢回来，弟弟不开心了，非常的不开心，就说了一句 stupid， 就这一句话。姐姐立即听到这句话，那真的是好像整个天塌下来了，因为从来没被骂过的，这争吵过的，立即从楼上嘣嘣就跑到我的面前了。弟弟骂我，哇！一听叫姐姐来告状，那你做爸爸就要开始来处理这纠纷的问题了。我就是跑上去了，首先跑到弟弟的房间，一进去，弟弟看我往楼上一走，他第一反应把他的门一关，嘣，反锁掉。啊，姐姐是上来看热闹的，对吧？看是怎么，就弟弟你怎么搞他的，对不对？对吧？给我出口气，对吧？我不能打他，但是你爸爸你要管他，对不对？他骂我了，然后弟弟，那姐姐看来那边门我也打不开，对吧？又进不了，他去了，反正就等着我慢慢处理呗。他就回他的房间，那我看姐姐也上来，我就跑到房间跟他讲说，你刚才到底为什么弟弟会骂你？到底之前发生什么？他没有什么，他就是骂我。哎，一句话很清楚，就是他骂我。那做爸爸也知道，没有可能弟弟没无缘无故就骂你，一句话就讲不通。但我也不能逼他说，我说你好好再想想，把事情的经过想清楚。弟弟的事情我一定处理。我又回到我的儿子的那门敲，他就真的惨叫了。我说 no， 我说你开门哦。我就知道孩子不要再敲了，这个时候敲门已经没有用，我也不可能一脚把踹开说出来，那我就 回过来到我的女儿的房间跟她讲说，点点，这事情爸爸一定会处理，你也自己想清楚，但给我时间。那作为这样，我想跟我的女儿交代，我女儿是同意的，给爸爸一点时间吧。那我就下去自己做我的事，直到那天晚上吃完晚饭，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处理这个东西，也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弟弟在那边吃饭，跟显然跟姐姐讲话是没不讲的，然后很快的吃，一吃完就跑到楼上回到房间，我就知道有事，今天必须处理这事情。后来我也吃完饭，然后我看到姐姐也吃完，点点也吃完饭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就上到恩恩的房间里面去，我就拿着圣经，拿着英文的圣经去。那我说我又敲门，恩说他没有说 no， 我就知道气氛是缓和的，我可以进去了。我就进去，我说他躺在床上蒙着被子，我说干嘛，身体不舒服吗？他说不会，就是不开心的说。然后我就到他的床边，把灯开亮，然后我就拿着圣经，我说来你帮我读一下这个经文。他说你自己读，推开我，我说你帮我读，他说你自己读，我说因为这是英文的，我读不标准，你帮我读一下标准的这种英文是怎么读的，对吧。然后他看我爸爸求他，他就读了，他读一遍，读下去，哦，我说你读的真的很好听，你再读一遍吧。他看着我很不想读，我求他，我说再读，他再读。当他第二遍一读过去的时候，他哭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明白这圣经在说什么吗？他也，我说那你要做什么？他说我现在过去跟姐姐说，对，道歉，我告诉对不起。马上从床上起来就跑到姐姐的房间说，啊，姐姐，等一下 I'm so sorry， 跟姐姐说。那姐姐也从床上爬起来就抱着他，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当这是一个给我生命当中，因为真的感谢神赐给我们三个很可爱的孩子，也感谢神让我，因为在养育这些孩子的时候，我跟英燕已经成为基督徒，也尽量的在圣经里明白多一点点来养育这群孩，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贝的孩子。那这个事情算是已经结束，就是在孩子这个事情当中，我已经做了一个父母的角色，用神的话语去养育，也算是警戒，也算是教训，所有的都在里面，以至于他明白他不可以骂人，不能这样说脏话，他自己到是他主动的去的。但后来我昨天也分享，像这还不能够过去，因为父母是坐在这边的时候，实际上你还有更美的事情做的，就是跟孩子分享，你比他还更差劲，我比他还更差。到了第二天去读书，我同样的送了，因为我点点的学校是大概早半个小时20分钟这样上课的，那先送了大礼，送了点点到了学校拜拜，然后那第二天因为在车上弟弟跟姐姐哎说的挺开心的，一路就去了。当然这个家里面都是不会记仇，这应该是这样。那后来到了快到我儿子的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就有意的停到路边，然后就看着那个我的那个反光镜，看着我儿子在背后那坐着，我说嗯，我有事情要跟你说。他立即有点紧张看着我，我说嗯，我说我为你昨天这个表现，我觉得说我太感恩了，你实在让我觉得很骄傲。他就有种感觉到我想多知道一点，我说你知道吧，我像你这么小的时候，我跟哥哥打架，跟我的哥哥吵架什么东西，我从来哪怕叫我写检讨书，我的爷爷也逼着我写了会给我什么奖赏，我就撕掉不写的。我说我为你，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做错，愿意去面对自己的错，去说对不起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多伟大，你的心胸有多么好。我说就是跟他讲哦，他特别的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在神的面前做了一次见证，我比他还坏。 以及我跟我的孩子在交流一些事情的时候，并不是我趾高气扬的压着他用圣经来教导他，我常常也因着自己在家中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跟叶以前有时候我们中国人讲话可能要讲得重要一点，可能声音是要提高一点的，但这边的长大的孩子听到声音高就是吵架，特别他不在场的时候，他又听不懂你在干什么，他就以为你在凶妈妈，你一定是在凶妈妈啊，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头会探出来看着我，然后就小心的回去，我知道完了，他一定以为我在凶自己的妈妈了。就算这个事，当然有的时候也要在安静的时候喝饮的时候跟孩子要讲清楚的，该说非常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跟妈妈讲那么大的话，那对，要跟他解释，这不是争吵，也不是都，只是说我们表达的方式很不好啊，是这样啊，以后我会小声一点，或者我会尽量的。那既然我们在这个父母去按照神的养育的时候，虽然我们跟做父母也要去陪伴他，同时我们要父母也要心平气和的把自己的软弱、把自己的难处，或者把这跟孩子，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也是被神所拣选的人。甚至说我做传道人，我也要跟我的孩子要分享我的软弱，而不要把我当成是神，以至于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的。那我这边要劝所有的做父母的，或者未来已经要做父母的，在一个很重要的记住，第一，你要做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二是要照着主的这个教训来养育教导他们，你所当做的，你的孩子什么能力，你按照这种能力，不要看到别人的孩子都买钢琴了，你要买一个钢琴，人家买的是那种钢琴，你买一个比他更好的钢琴。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有吧？同样的是 Smithfield 的一个学生，他分享到他从来是让他爸爸妈妈瞧不起的了，在他的妈爸妈他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让他爸爸妈妈丢尽了脸的人。为什么？他说当他的邻居的小，因为他的妈妈是那个单位的领导，有一个以前住的低他一层楼的那个是他的手下，或者说比较差劲的一个家庭，对他来形容就是啊，那他的孩子呢不懂为什么就喜欢来吹笛子啊，哇，吹得特别好，每天听，哎，发现有音乐的才这样的，就送去，哎，然后就给他买了钢琴，哇，这时候他的妈妈一看那个瘪崽子，对吧，学这么东西他受不了了，那他妈妈也送他的孩子去比他更好的地方去学，结果买的钢琴是比他好很多倍的，买来了，结果他的孩子永远就在这个里面，永远是受指责、受责备的。直到后来他那次分享后，他人生当中一直走不出来的就是他的妈妈把他放到一个特别的地方跟人家比较。可是他整个人生，说句实话，整个内心的这种被扭曲的情况，你不跟他讨论，你以为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像你走进他的内心的时候，很多人因着我们父母没做父母好的责任，而把我们好好的从神那边领受的这么美好的一个福气福分，赐给我们有儿女的福气而做坏甚至失败。但我们今天要来看做儿女的责任，这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在当中来回想的。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去听从父母啊，这边是一个听从，在主里面听从，这一点首先有个定义，是在主里面去听从，按照这样的，但不是按照你的父母教导你的，不是主里面的，你可以在当中怎么来做，并不是顶撞他，神会给你有智慧的。那这是一个我们在当中听从，不听从不等于是顶撞，有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听从父母。举个例子，你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当中星期六要有啊，星期天有敬拜的时间，或者有做奉献的时间，或者做这事情， 那你的父母如果带要叫你星期天要到哪个寺庙去烧香或者是做那些东西，你是不可以听从的，对不对？听你不听从，但是你可以怎么样有智慧的来做。今天我们不去探讨怎么样用智慧，那明年我们会用很多的方面来讨论，很生活化的来讨论。当你面对一些属灵上的征战或者难处的时候，你当怎么来做。那讲到听从父母，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你们做儿女都要在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首先我们知道听从父母，而且在主里面来听从父母，这是上帝神所非常喜悦的。最重要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东西，孝敬父母。孝敬父母里面从某种意义来讲，哪怕你的父母亲没有办法按照主的教导来养育你，你也当孝敬他，你做得到吗？无论你的父母亲怎么样，你想想，你作为如果你今天你的父母还活着的，你更加在当中来思想。我也很肯定来讲，80%的来，你的父母如果还活着，你现在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对你父母，对你对父母的不满，或者甚至指责。但是我仍然的告诉你，你没有，你必须孝敬父母，尽你做儿子的儿女的份。无论他怎么样，哪怕他可能也是在世上，在这个当中他不知道怎么样来教养你养育你，甚至有小的时候他也骂过你很难听的话，打过你，甚至也同样的跟别人比到你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但无论怎么，今天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你更加都是无条件的在神的赦免的爱的当中去接纳你的父母。想想我们这些人在神的爱里面是怎么样成为神的儿，是我们有多好吗？还是因为哪怕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你今天仍然是软弱的，让神仍然在用饶恕，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想找一个理由说，哦，我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他可能有很多钱，他都全部给哥哥，他不给我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把产业的80%给爸，他就瞧不起我，怎么样？无论他是瞧得起、瞧不起，或者一碗水端平端不平，无论他怎么样，你都要孝敬他，你愿意吗？过得了这关吗？这关是你今天必须要面对的。当你敢从这关走过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祝福有多大吗？你整个心会被打开，你原来的那种恨全然的因着神让你走出了一步，不去跟自己的父母计较，也不去计较父母公不公平，也不要去计较父母对你伤害有多深，一切的过去了，在神的面前孝敬自己的父母，尽你所能的，尽你能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上作为基督教里面给我们的是一个最重要的，首先人与神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的最重要的是必须孝敬父母。你会觉得很奇很特别的。那我想当然有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的，当你回想去的时候，你回想到过往的父母，你想到他的好的时候，你真的你会让你心里面感受到一种很美很美的回忆的。但今天我在这边实实在在要提醒也是挑战弟兄姐妹，我希望在未来的时候，无论你的父母亲过往是怎么样的父母亲，你今天已经没有理由说你可以不孝敬他。你不可以说那个，因为他比如说你三兄弟啊，他对另外的两兄弟更好，对你更不好，你没有，要不就是说反正你们去我是不管的，因为你已经把产业都给他了，没有给我，没给我不能不孝敬，没有理由的，你必须孝敬他。他做的再坏再怎么，他就是你的父母，你就是从他身体生出来的，你就是他的奶水喂养你长大的， 当我们明白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当中来思想。像圣经给了我们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就是婚姻与家庭的图画，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的128篇一到四节，他同样的这边告诉我们说，美好的婚姻幸福要怎么样，从哪里开始，从敬畏耶和华。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敬畏又遵行，按照神的教导，按照神给我们的教导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家庭是有福的，这样的婚姻也是有福的，这样的人生也是有福的，他人就是称为有福的人。那紧接他也告诉说，你要劳碌所得的，你要这个享福，凡事都顺利，而且你的妻子在你的室内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而你儿女围绕在你的桌前好像这个橄榄摘子。看到这样一种非常融合的，因着敬畏耶和华神的缘故，夫妻妻子家庭婚姻里面的一切的美好，这一切的美好的根源是因为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神的人。说明年我们会进到一个实质的家庭的重建，因为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开放家庭，是你怕家里面的脏事丑事，夫妻吵架的事，见不得人的事。明年说句实话，我常常可能会好像个巡视主一样突然就出现你家里面，吓死你，吓得你半死，不知道心里边还带着录像机来录，那你躲得了哪里去？对，我第一个就去听家，看他家有多脏有多乱，看一下他平时做什么事，除了一天到晚那边写点东西，还做点家务事吗？我会明年会突然袭击的突然袭击，我会组织一个专访小组都是配备现场直播的，帽子上可能是这个叫针头式的根本你看不到他在录你。若美好的婚姻，我们实际上是要成为敬畏，怎么知道敬畏耶和华神？你要遵行他的道，遵行他道，你就听了神的话，将神的话来在你的生命、生活、婚姻、家庭、养育儿女以及孩子的关系的道，全然的用出来。当然这点我还是要对着文通讲的，因为我很爱他的缘故。有一次我跟他去拔大蒜，我想出来一个拔大蒜好美好的场景，然后他因为他找好了割大蒜的地点，然后是在高速路的边上，然后先让我车子开到一个 Tim Hortons 的门边，我就坐上他的车了，然后他说你再等等，我女儿马上会过来开车。那他女儿就看女儿的车好像也开来了，就停在另外一边，开着文通的车就送我们去割大蒜了。哇，一路送我去的时候，我很想骂文通，但是又不敢骂，因为我不能够当着他的女儿去骂他的爸爸，我就忍住了，直到今天我都还没骂过他，下次我要骂他。他就开始叨叨一叨叨叨，你怎么开的，你怎么开的，哇靠，这个孩子真的想当时的方向盘一甩就开了，对不对？你发现没有，多嘴多舌，孩子长大了，他该不该开你坐在那边，你别给我啰嗦。在12岁15岁之前你没有好好教养他，你现在就只能好好的求他，跟他探讨一下能不能这样，你没资格用那样的语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现在跟你的孩子的交流是什么状况，我不知道。但是那一次我看到他的女儿，我从来没有看到女儿，因为我真的没有看到他女儿生气过。我总觉得说，你是安静的，可能哇，我这真的是我看的，这真是不是有叔叔在边上，他真的可能开，他平时跟你怎么回嘴我不知道，但那他真的没回嘴，但是我看到他的行为，他的就是有点肌肉式，或者已经有点生气了，有点生气了。你想想，自己的女儿去上班开车，他都天天都开的嘛，对不对？要还要你指指点点，有这个方向打错，这又危险，那个怎么样？停在这边还不能停那边，我这里停那边。这样早讲啊，对不对？而且那么危险的高速路上，真的不，你这生命去割大蒜给你们吃的。哇，一开到那边一打针，就到路边停下来，懂吗？然后我们两个就被卸货卸下来，就去割大蒜了。他女儿就说又开车走了，然后割好了又打电话回去叫他女儿来接了。 真的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很多都是很细小的事情，但因为我跟文通的关系非常好，我可以这样讲给弟兄姐妹，我并没有说啊、他做得不好我做得好，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跟大家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你跟自己的孩子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我们就要回到源头来。在创世纪的一章27-28节，我们知道因为神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男女我们人类或者神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男造女，因为我们人是从神而来的。当神从来，我们也讲到亚当跟夏娃在神的面前举行了神为他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婚礼，但举办了这个婚礼后有给他有祝福的，但这种好像很少。现在牧师有没有？有，像以前结婚的时候都会讲说啊，你要早生贵子啊，或者什么什么的。以前那现在结婚可能很少讲这句话，因为都没空也没时间，再加上这个早生贵子不早就落进这样的艰难这样的痛苦，人生本身这种享受，生儿育女多痛苦啊，我不要。那神很奇妙的，因为从这婚姻到家庭或者婚姻的当，紧接神立即赐福他们，说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众多，众多是多少个？三个？三个不知道众多吧，是不是？我尽你所能神给你的你都要，这就是众多了。如果你为了这个孩子计划来计划去计划生育，那都是得罪神的。从圣经的教导，神给你能生50个你就生他50个，如果神给你只生一个你就生他一个，如果神接着说你他不给你生孩子，让你更多的时间去关爱别人，你为主的缘故你起来哈利路亚而赞美主。而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神祝福他是生养众多，是不是只要生？为什么我都要打成生跟养？这是两个动词的，生跟养，那么我们才会讲说要养育儿女，儿女是要养育他的。当然感谢神，我们因为我们还活着，还有机会可以更好一点。那今天也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当中来思想，就像我刚才比给大家看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神的面前建立了一个宝贝的开始，这是宝贝把这样的一个，然后神又开始祝福这对男女在神面前祝福生养儿女啊，下面的一上一段的儿女在这边了。如果还没生儿女的，特别是现在还年轻可以再生孩子的，大家赶快生，很有乐趣的。因为在婚姻当中你有了孩子，男人会成熟，姐妹也会成熟。如果一个人像你结了婚又不生孩子的，你永远成熟不到怎么样的。就像 Tim 跟 Jessica 永远就是姐姐你我最 Tim 是很敢叫了，叫叔叔，最近叫 Tim 就叫哥哥就已经不错了，对吧？就是你成熟不到那种男人的那种OK， 对不起，对这个我只是说，因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当我只是讲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当你走进，特别是现在已经要谈恋爱，就想走进婚姻的，你第一重要的不要说你什么时候生孩子计划的那么多，生给你的时候你就生。对，特别是很多做妈妈的做爸爸的已经准备好的过来帮你一起看孩子了，你还不生。OK， 那简单的跟大家讲，实际上我的生命当中我有一个要感恩的。我刚才也讲，如果我没离开中国，我那么可爱的妻子可能就我们家庭可能是不存在的。那这张照片是我一直以来我在神的面前看到这样的会油然而生的一种感恩的。这张照片是在我们教会30周年，这个教会30周年，当时这边还是另外的凳子，这边是直直的一排可以走出去的。当时结婚的时候，我们这边铺了红地毯，因为我是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走一趟红地毯，在神的殿中我们是一家人走一趟，然后希望大家弟兄姐妹走一趟，当然就是牵着自己的配偶，当然有一些没有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的，那也找到了结伴同行，主里一家人的走了。 走了。到最后的时候，我叫别人走，我是自己不想走的，我觉得是我不太好看，不走。那后来被大家要求也走，因为我最后那时候这边全部结束了，我就到了上面去牵着我的老婆试走一趟。哇，结果这一趟一走就出一个很美的照片，美不美？太美了，我人生当中最有纪念的一张照片。这是一种神气，跟一种在神的殿中的那种发出内心的那种喜悦，牵着我的老婆手往前走。从这边走到那边的时候，被非常爱我的弟兄张勇啪拍到一张，这是没有 P 图也没修图的啊，是原汁原味的，充满着神气。当然感谢神，在我这边成为传道人的时候，展翅同工教会送给我一幅很漂亮的，就是这个幅画。当时这是我在这边就职典礼的时候的一幅画，也是被那个很能够捕捉瞬间的大摄影师给捕捉下来。这也是成为我跟燕燕在牧养教会当中很重要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软弱，我们是尽所能的。我并不是这边跟弟兄姐妹讲说你们要效法我，不是的，我只是想跟他分享说，当我们多一点点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养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你自己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他是很美的。这是我小儿子受洗的时候的一张照片。这个受洗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做见证的，当时作为一个父亲，因为之前为两个女儿受洗，就在教会这受洗，到了最小的这个儿子要受洗的时候，那天他从那边走来，当我真的把他从水里面这样静下去拿起来的时候，我真的说实话，那种感恩的泪，你就看到无论怎么样，我在神的面前做了神所喜悦的。从小陪自己的孩子有一些信仰的探讨，以至于让他长大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决定做他的人生决定。虽然说他以前常常说我早就觉知了，我还要再觉知一下，怕他还要做祷告，他怕神不知道，他说可能神都忘记了，我还需要再做一次。那每一次他参加一些活动，这些营会呼召的时候，他就对神说我还要再做一次。那天真的受洗，做一个父亲，我讲的是地上的父亲，那真的是一个地上的父亲，看到这个孩子从水里面起来的那瞬间，哇，这就好像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其他的那种荣耀的祝福在我的身边呈现。弟兄姐妹，那明年我也盼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愿不愿意，我是很盼望明年我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操练，从家开始，从婚姻开始，从家庭开始，跟孩子的关系开始，跟就从我们家开始。你没空来教会，你先不来都没问题，你把家给我先弄好，好不好？好，那感谢神，因为今天因为讲到婚姻家庭，这是一个非常一堂课讲不完的，这是一生当中要尾声到当中的。那也愿神来祝福大家。我同样的在这边给大家一个总结，因为幸福的家庭的整个秘诀就是一句话：敬畏神，敬畏基督的心。就这样，你敬畏神，你实在有的地方你没办法做，你在神的面前可以向神来呼求呐喊，甚至跟神去 argue 都可以，但是你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以至于你做妻子的才可能顺服你的丈夫。你只有你存着敬畏基督的心，你才会尊重你的丈夫。你也只有敬畏基督的心，你才会爱你的妻子，甚至愿意为他舍命。你只有敬畏基督的心，你才会保养去顾惜爱惜你的妻子。当讲到爱惜的时候，我是做得比较差的，这一点真的我做得比较差。还好我的老婆她不怎么要爱惜，不要顾惜，她也长得挺像样的啊，不会变成个黄脸婆。如果是拿别的按照我这种方式爱惜老婆的话，已经早就变成黄脸婆了。有的时候我看她还那么美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 我说我都没怎么，也没有买营养品，也没有买什么化妆品，也没敢买什么东西。哎呀，他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啊，反正就是恩典吧，就是给我，对，有的时候，因为甚至有的人认为说我是非常爱惜妻子的，易碎姐妹就特别讲说我家里面的事全部是我做的。他可能看到燕燕精神状态这么好，一定是家里面都被男人爱得不得了的。实际上他没有，他基本上被放养的。哎呀，那我也盼弟兄姐妹就是在当中要好好的爱惜，特别是随着我们身边的那个妻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实际上他体力能力各方面也在下降，你能扫地板的，能搞搞卫生，能洗洗碗的，就是把他手上的那些活接一点过来去做。因为你挣的钱他花不了那么多，说句实话，你别一天到晚去整的有的没有的啊，我要去挣钱挣钱，他从来就没用过你的一分钱买过一瓶化妆品，他也从来没有用你的钱买过一点点东西。哎呀，你还拼命去挣钱挣钱，你最后挣到的钱你也花不完，就留给那个你不想让他花的人，花的他笑得不得了。那有的时候人一定要来思想清楚，到我们明年或者今天在这个当中，婚姻家庭开始来重建，我们的教会一定会复兴。阿门。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看起来像模像样，回到家里面真的鬼神鬼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成为基督徒，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不得不得被我们逼着来到教会，等到他开始思想的时候，他不再成为基督徒了。为什么？他知道做基督徒太没意思了，太虚伪了，太伪装了，在教会里面讲爱，常宽偏不能说爱呀爱呀爱呀，爱人如己呀，不能够去说人家的坏话，要爱别人。说一回到家就马上关起门来，就是那个人又怎么样，那个人真的是气死人了，那个又怎么样。那孩子实际上他在他的信仰里面最大的难处是哪里？是你做父母的，我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你要在家中也要赤裸敞开跟孩子也说你也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当你懂得撕开你的伪装这一面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孩子是非常真诚的交流。别装了，别装了，你没有多好，我也没多好，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当你懂得这个恩典是随你一生之久的时候，你就一辈子都可以在人的面前，在家里面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来过一个门神祝福，也门神叫来特别的来祝福的。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又知道神赐福我们更多的，赐福给我们儿女，那我们要去养育儿女。那么作为儿女的，我们要在听神的话来孝敬，来敬畏神，要在神的面前听从神的话语，去孝敬父母，去听从父母。做父母的同样的是因着孝敬，带这个敬畏之心，从神领受了这个丰厚的产业儿女，而按照神的心意去养育教导。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又是绝对的真理，就是孝敬敬畏，带着敬畏的心去敬畏神的时候，你所有的关系，当你人与神的关系恢复，又按照神的心意来过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人与人的关系，夫妻当中的关系，自己儿女父母的关系，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全部改变。这就是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盼望我们今天我们一同在当中，在神的殿中，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也愿神的灵大大的来安慰大家。我今天没有骂你，我只是想把神的话语说清楚。我今天没有指责你，因为我也不敢指责你，我跟你一样烂，但是我要把神的话语说明白，直到明年或者在今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的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来彼此鼓励，彼此的来成长，彼此的让我们的家成为蒙神祝福的地方，让我们的家成为神的祭坛。好，愿神祝福大家。